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圣经中用圣经的智慧来教养儿女，怎么说孩子才能听。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这个我们家长里面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哈，就是这孩子真是太难教了，你知道吗？最近一段时间妈妈的情绪指数你会发现都直线的下降，就是那个焦虑程度啊已经非常的平稳了。为什么呀？神兽归笼了，终于等了2个月把这些神兽们送回了学校，所以妈妈的开心指数就开始不断的上涨，焦虑的指数就不断的下降。你会发现现在家里面大部分都是风和日丽的时候，因为学习也没开始，孩子也不在家，你说这是多么爽的日子。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啊，给我推了一个微信视频账号，他就跟我讲这个叫育儿专家啊，讲的多么有道理。我跟你讲讲这个育儿专家是怎么讲的哈。他说开始的时候这个专家就说，现在养孩子实在是太难了，你对孩子好心好意掏心掏肺，你跟他说说多了吧他嫌你唠叨，你说重了吧你怕破坏关系让孩子内心受伤，你说轻了吧孩子根本就不听，拿你就当是空气，你拼尽了全力为孩子好，却好似永远站在孩子的独立面。你看人家这个梗这个点抓的是吧，他说有人的专家就这样说，明明非常缺爱的一代人，却拿出了最多的爱养出了最没有爱的孩子，没有被生活打败却被孩子击败了。你说有没有人觉得说，哎呀我也是这样啊，真的养孩子太难了，都是扎在心窝上的。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同感？其实啊真的当你去认真的去思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专家呀小红书啊鸡汤啊给你带来的都是什么？无尽的压力，无尽的恐惧，把你时刻都卷在那个攀比的浪潮的当中，一浪接一浪，先排死的就是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觉得他说的真是太在理了，他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眼光唰就拉进了谎言的里面。你看到了吗？实际上这个专家讲的是什么？真的都是谎言。今天真实我们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吗？真的你就不断的跟他站在对立面吗？你越这样思想，你就会发现你说什么孩子都不会听的。你越这样讲，你会发现孩子越来越难管。常常有家长跟我讲，哎呀这个孩子太难管了，以前我们有一些年轻人你说什么头都不听啊。真的这是家长的一个心声，这是他一个感受，我们能够理解你的感受，可是这是不是真理？世界不断的灌输我们的就是这些恐惧的谎言呢、啊，然后我就没有分辨的就全盘接收了。你是垃圾站吗？还是食物处理机？把所有的这些负面的消息全部都消化在你的里面，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消化你这些负面的情绪。所以你说养孩子难不难？首先是我们的观念需要有一个极大的改变。我们就说今天我们到底怎么带孩子哈，才是最简单最容易的呢？今天我刚才说不仅是对孩子，包括任何的一个人际关系，对你的先生啊，对你的属灵的孩子啊，对你的同事啊，任何的人际关系其实都是可以，这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信息是一把万能的钥匙，能够处理这所有的信息，所有的任何的人际关系里面出现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教育孩子的方面哈，主要是讲教育孩子。那今天这个世界上你觉得谁的孩子最成功？我们家长没事就看人家家孩子啊攀比。我说如果你攀比这东家这个孩子这么优秀，那个孩子那么优秀，我请你来看看耶稣到底有多优秀啊。人家12岁的时候，所有的经书，所有的理论，所有的圣经都在人家的里面，人家可以跟大拉比来辩驳他的学识。哇，他是非常有博学的一个孩子，对吗？你说你这个孩子好有这个好 knowledgeable。 这个孩子呢不仅是人家有学识，人家不是空的，人家还有能力，人家长大的时候 一伸手就发出能力，对吧？一吩咐一开口，这个死人就复活，瘸子就行走。哎，人家还有能力，人家这么能力，有这么大的能力吧，人家还很谦卑。你看人家耶稣的生命，不是说我今天这么大的能力啊，我就坐着为王了，你们都来拜我，没有。哎，人家有一个极其谦和的生命。你看到耶稣吗？他不仅是有谦和的生命，他非常的有爱，非常的有怜悯。他不单有爱有怜悯，他还施展公义。你说所有完美的性格都在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身上有个完美的展现，对不对？你说人家天父多会教孩子，耶稣说什么？我做的都不是我做的，我爸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爸告诉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人家的爹教育有方法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天父怎么教养他的孩子，我们跟着样学不就得了吗？今天天父怎么教导耶稣，我们就怎么教导我们的儿子。难道我的孩子不能活出基督吗？今天圣经里面讲说，我的孩子今天信他的名都是神的儿女。今天我的孩子的生命当中，他是神的儿女，他已经种下了基督生命的种子在我孩子的里面，对吧？如果我持续的不断的给这个花浇水，给种子浇水，给它施肥，你说这个种子自然它的生命带着这个生命里就会结出它的样式啊。我们小孩有一次，有一段时间有个歌很火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就是小小的花园里我挖呀挖呀挖，种什么样种子开什么样的花，是吧？你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，你放特别大的种子就开特别大的花。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讲，今天你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，我需要的是什么？就不断的浇水。那水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呀。如果我持续不断的灌输他神的话，你说他能不能一模一样的长出基督一样的样子？他一定能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今天这个种子就是你先生的生命，就是你孩子的生命，就是你太太的生命，就是你小羊的生命，你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浇灌它？它一定能够长出一个你期待的样子，就是活出基督一模一样的生命。我们就来看基督是怎么样来带他的孩子的哈。我们先看一个经文， PPT 帮我好，下一个先放那个经文好了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，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，他说那时候耶稣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，从水里一上来的时候，就看见天裂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。第十一节，我请大家一起来读，一二三，请。又有声音从天上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圣灵就把耶稣催促到了旷野里去。好，我们就是在这个圣经的里面看神怎么带他的儿子的，天父怎么带基督。你看到了吗？天父怎么带基督？首先他就有大量的话语上的肯定，他就说当着众人的面啊，施洗可不是今天约翰我就为你耶稣一个人施洗，他为很多人一起施洗。然后声音就有一个声，有一个丧的一个雷声，就是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所有的人都听到哦，那个神迹，那个响声，这个人他一定不同，可能那些人不一定听不得听得懂神所说的声音，但是耶稣知道，耶稣听到了天父对他说，你是我所爱的那一位。我想问问你，在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什么？实际上耶稣什么都没做。哎，我们什么时候夸孩子？哎，我们都觉得我们这个年代啊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80年90年以后的算挺能够夸孩子的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夸？我们都孩子做得好，哎 ，good job， 你做得很棒，有没有？但是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唰，那个火就起来了，我们就得按着他的行为，我们就得教育他一遍。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你怎么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呢？我们就开始一顿的输出，有没有？所以今天你看人家耶稣，你看人家天父， 耶稣什么都没做，他就开始说，哎呀，我实在是太爱你了，你是我的爱子呀。为什么天父要这么说呢？第一，我们相信这就是天父一定要告诉基督的一个信息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所以我爱你，你的身份让我非常的爱你。第二个点，我们相信这就是神的一个性情，因为在约翰一书他就讲到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。今天这个信息不仅对孩子讲的，也对我们讲的。今天我是否知道我住在爱的里面？我知不知道天父他的性情就是爱呀？今天这个爱的源头住在我的里面了。所以我今天对孩子讲说什么，要不断的讲说天父如何看他，多么宝贵，他多么可爱，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做得好不好，而是他的身份，他被造就是奇妙可畏，就是神所深深爱的呀。爱到一个程度，我常常告诉我的孩子，我说妈妈有时候有情绪啊，有时候我这个情绪高低起伏，可是基督爱你的心从来都没有变。为什么？基督爱你爱到一个程度，甚至愿意为你舍己死在十字架上。什么的爱有这样大的一个力量呢？你知道吗？当我们越多的来表达这个爱的时候，不断的告诉他有一个 solid， 有一个坚固的爱，这个爱永远不改变，而这个爱就住在你里面的时候，这个爱是给孩子最大的能力跟驱动力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到一句话，就是爱所能带来的安全感是孩子里面最大的内驱力。我们妈妈们学所有的东西啊，不断的都在学，哎呀，教养孩子的几个方法，让孩子快速高效学习的几个方法，让孩子能够增长学识的几个方法，我们不断的在学方法啊，说孩子怎么都自己不愿意学呢，都得妈妈督促，你就得推他，跟挤牙膏的似的，你推一把他走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里面没有感觉到被接纳呀，他里面没有感觉到被爱。在你提出那么多的要求的时候，他一没有做到，你就有一个严肃的指控的时候，他感觉到他不被爱，他不可爱了。所以今天我如果想要孩子能够发挥他最大的能力，我能做的最简单的一件事儿，就是不断的表达我对他的爱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来看一个脑科学的研究哈，上面一个，对，就是今天我对孩子说什么，言传大过身教。在这个脑科学的里面就有一个理论叫什么呢？叫镜像神经元。就是说脑子里面有一个镜像神经元的细胞，它专门是负责模仿的。这个孩子啊，70%他学习，不管的他的态度啊，他学习任何东西，他在干嘛？他在模仿。他在模仿你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开始一定要开始改变我的说话的方式吗？因为呢，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家长的内心哈，都是期待我们能够，哎呀，春风化雨般的，是不是轻声细语般的能够跟孩子沟通？但是架不住有时候孩子你说他啥，他真是不听，那耳朵就跟闭上了一样。你跟他说游戏时间到了啊，你跟他说好几遍，他还在不知道在哪儿。然后有时候小朋友在跑啊跑，我们家两个男孩跑跑跑跑跑，在家里到处跑。你说你小一点声好吗？我在打电话，我跟人家在发信息。你说他当你是空气，哇！那时候你本来想好好说，你开始也真的是好好说，你说好几遍他不听，噌一下你那个火，有没有家长有同感？就起来了。那时候就是妈妈不吼一吼，地球都得抖三抖。我要是不吼，你就听不见，这个家就不平静。所以我们常常会用这种方式。可是当我们用这种方式的时候，让我改变的最大的一个动力， 就是我发现我的儿子，我大儿子吼我小儿子。哎，我说奇了怪了哈，我一正前几年的时候突然间开始吼他弟，我就莫名其妙，以前他不吼他弟的，突然间他就一直训他弟，我就在想他为什么训他弟呢？突然间神就给我了一个启示，哎，如果他不听话的时候你怎么对待他？我一想，糟了，问题出在我这儿。原来他不听的时候，我说好几遍他不听的时候，我就没有耐心了，我就吼他了。他就觉得，哦，那我要让你听话，我就说靠吼的呗，那我就吼我弟呗。所以这就是我改变的最大的一个动力。就是今天为什么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信息哈，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经历的。你家里任何的一个环境实际上是你造成的，你的夫妻之间也是如此，你们在互相效法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学习不是靠着我今天告诉你一个经文我多么会讲，是我看见你做了什么，你今天真的不断在表达爱的时候，孩子就能够感受得到。当你不断的训斥孩子的时候，孩子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反应，跟你反嘴。你不要说孩子为什么反嘴，我们是他的镜子，对吗？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去改变这个现状呢？就是第一点，我们要跟天父来学习表达爱，我们要在话语上面不断的来建立亲密关系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不断的去操练的。我们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来表达爱啊，而不是用训斥的方式啊、负面的说方式啊、说教的方式啊？因为这个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，也是一个脑科学的研究。我今天给大家找了一些，不仅这是圣经的经文哈，这是自然人神设计人脑的时候就是这样设计的。他要屏蔽掉那些负面的声音，他需要保护他自己，所以呢。他一定，他只能，他的食物他能吸收的，他喜欢吸收的就是正面的话语，就是鼓励的话语，就是爱的话语。你知道吗？当这个人脑哈，你看我那个图片是人的海马体哈，这个人脑中的海马体，如果这个小孩长期在一个压力之下，在一个压力的过程当中的时候，就会让小孩长期暴露在一个压力激素，就是皮脂乳皮脂醇当中，然后这个过高的皮脂醇呢，就会对你这个大脑的发育的结构，就是你的物理结构哦，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，就会造成一个损害。你知道损害的能力有多大吗？有人就说，孩子被骂一次哦，就像他的脑被轻型车祸、小型的车祸碰撞一次这样的一个威力。你想一想，我们又怕孩子受了伤，我们又怕他磕着、冷着、热着、饿着，我们竟管些这些乌七八糟的，然后我们哗哗哗，我们说的负面的话语，让孩子真的是体无完肤，浑身都是伤害呀。我们却没有意识到，你知道，当这个海马体你不断的长期在语言暴力之下的时候，这个海马体童年啊，如果被吼的这些小孩，他的脑的海马体的体积要比平常人要小 6%。 而这个海马体是干嘛的呢？他负责是调整人的记忆和情绪。如果这小孩常常被吼，你会发现他的情绪会非常的不稳定，而且你会发现这小孩怎么说什么都记不住呢？因为他被受损了，这物理机制的受损，而且他的前额叶皮层呢也会变薄，薄到什么程度？要比平常人要薄 15%-20% 啊。这个前额叶皮层它主要决定什么？孩子的决断能力和他的冲动控制。唰一下你会发现小孩唰一下就发脾气，一下就爆了，现在这种熊孩子新闻里常常有。为什么？长期在这个话语的压力的这种，还有他的这个杏仁核，不是六个核桃的杏仁核啊，就是这个大脑中的杏仁核。杏仁核，你看下面一个杏仁核，就说如果小孩长期暴露在这种恐惧的里面，他在这个压力之下哈，他这个杏仁核是一直被刺激的状态，他会肿胀到 30%， 就一直是冲大的，一直是充血的状态，然后使整个人都在这个焦虑、恐惧、情绪失控的状态。 他就没有办法情绪调节。所以你知道，你要知道今天我们的话语，为什么神说你的话语就是生命啊？为什么神说我的生死都在舌头的权下呀？喜爱他的必吃他的果子。今天我都不管对我的孩子，还是对我的先生，还是对我的太太，还是对我的同工，对任何人，当你说出负面消极的话的时候，实际上你真的是在向他捅刀子。但是如果你不断的表达爱表达爱表达爱，就会使他的大脑来释放催产素以及多巴胺，就会让孩子非常的有安全感，让他有这个学习的动力。然后你就会发现，不管是孩子的情绪啊、记忆力啊，各个方面他都是不断的提升的。你知道人的这个神经，我们以前看过，我们看下面一个图片哈，就是当人他这个脑子的里面啊，他是不断的，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的脑子是有不断的有脑连线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们越多的建立孩子正常的脑连线，健康的脑连线，他才能够正常的健康的让他的生命来成长。所以你说说正面的话重不重要，就是不断的借着一切的情况向孩子表达爱。你知道吗，耶稣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你记得吗，在另外的一个场景当中，当在这个黑门山上，耶稣显这个神向耶稣显现他的荣美的样子的时候，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那时候神也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爱的。家长常常有一个误区，哎呀，我孩子都那么大了，我怎么表达呀，太晚了吧，人家30多岁了，天父仍然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一点都没不好意思。所以我觉得我的安全感哈，是谁给的呢？是我妈妈。到现在我爸妈有时候看到我，就是常常给我打电话，我们家有个小度，常常很多人都能听到，他会喊我啊，宝贝呀、啊、宝贝呀、啊、这谁喊的最好，姚姐。姚姐你会发现，他见到谁你真的会觉得你很被爱，宝贝呀、啊、宝贝呀、啊、谁会，宋姐。宋姐每次都把你夸的呀，你花枝招展，觉得这是我吗？有没有不断的借着任何情况表达爱呀，在众人面前表达爱，不是光你跟他之间的时候，在人的面前。我现在就学会，我怎么办呢，每次接我儿子的时候，我都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说妈妈好爱你，妈妈好想你啊宝贝，不断的说，借着一切的机会来干嘛，修复他的脑神经，让他里面有安全感。所以我们家长回去操练起来，怎么办，这个事儿总简单吧，太简单了，你不会说宝贝吗？我跟你说，不会找谁学，找你们 Jason 牧师学。我家 Jason 牧师啊，实在太棒了。我家的不仅啊，我就说这个话语对我们家改变有多少哈。以前我老公真的是从来他不带娃，他觉得哦，我也没有那个耐心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口就跟每天吃了爆炸盐一样，一开口就跟孩子火。然后呢，就是真的开始不断的表达，我们就说今天你就是有爱的，我们来开始跟他说爱，然后你好可爱，我们爱你。你知道吗，他现在我的老公是我们家最会说我爱你的，最会说宝贝宝贝。跟两个孩子，我老公最近工作特别的忙，晚上都11点12点才结束他的事情，但是他每次寄货这么忙哈，他一定在孩子睡觉之前，他上床陪孩子一起睡，抱抱啊，亲亲啊，搂搂啊，逗逗啊，宝贝宝贝，连我都跟着沾光，我都是宝贝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家真的是从硝烟的战场啊，以前全家都靠吼的，我们家4个人都能吼，现在真的就是你会发现真的是一个爱的港湾呢，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气氛十分的祥和，你进到了一个安静之处，水深之处，有没有，真的就是表达爱，这个事太简单了。大家一起跟我说宝贝，每天回去对你身边的人说，对你的爱人说宝贝，对你的家人说宝贝，对你的孩子说宝贝，对你的同工说宝贝，对你的牧师说宝贝，有没有，我们不断的表达爱，对吗？你包括耶稣，他不断的表达爱，他不仅表达爱，他还做一件什么事儿？他一定确认你跟他的关系。我们刚才说 爱子，爱表达了爱。他说你是我的爱子啊，你是我的儿子啊。那儿子是干啥的？是他爹亲生亲养的，是继承产业的，是一切所有的都是儿子的。他让他有那个安全感。你知道有另外的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，就是讲到耶稣他不断的表达他的爱，我对你的爱，就讲到那个流血漏的一个妇人，有没有？他流血12年内，所有人都没有摸过他。那时候当耶稣，你知道那个情形其实是很挑战的，耶稣要去治雅鲁的女儿，因为他要死了，性命关天，他却为了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人，一个女人抓住了他的衣裳穗子，说我今天从他得了医治，得医治，你就赶快走呗，要是我你医治我的事儿做完了，我就赶快走，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了，对吗？耶稣没有，耶稣停下来，他为这个女人停了下来，然后对她说，女儿啊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他来表达他的爱呀，他来确定他的身份呢，你是我的女儿啊。包括后面他就讲到雅鲁，他来这个耶稣来医治雅鲁的女儿，有没有？他说闺女啊，你起来。耶稣吩咐他说，你看到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爱的关系的表达。不仅是耶稣，保罗他怎么说提摩太？他说我的真儿子提摩太呀。好多人都以为提摩太真的是保罗的儿子，实际不是的，那是他的属灵的传承。但是他说的你是我的真儿子啊，这是在干嘛？确定他的身份，确定他的安全感。所以在这个爱的表达的当中，让他知道他的身份跟安全感。第二个点哈，第一个点我们就讲到说，我们要得时不得时，我们都要来表达我们对孩子的爱，不管现象如何，不是按照他行为所做的，而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，他是你的老公，他是跟你有关系的人，我们就表达爱。第二个点非常的重要，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在身份上认定，让孩子有价值感。你知道吗？我常常告诉我的孩子啊，就是今天妈妈的情绪会有起伏，可是今天主话语对你的认定是没有起伏，没有改变的。你知道孩子是怎么认知他自己，怎么认知这个世界的吗？有一个，我最近找了好多这个脑科学的实验的研究哈，他就讲到说呢，就有一个社会学家叫查尔斯库利，他就提出了一个原则叫镜中我。我给大家有一个 slide 哈，他怎么去孩子怎么认知他自己呢？他是通过他想象我在别人心中是一个什么样形象。哎，我是一个乖孩子的形象，还是我是一个调皮捣蛋孩子的形象？我是一个特别吵的形象，还是我是一个特别有温柔，有一个很内在的一个形象？他是通过想象别人在他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子，然后他就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然后我们想象，他就来开始解释说，哦，这个人他会怎么评价我呢？然后他就有一个感受，这个感受就告诉他，哦 ，I'm awesome， 我是一个非常棒的孩子，或者是哦，别人都不喜欢我，我实在太糟糕了。就是他通过什么来看他自己？他通过别人的话，他通过别人怎么跟他反应。你知道，我常常听有人说，这样说孩子，哎呀，你真是太烦了，你烦死人了。我真是听有人这样讲，让孩子里面会觉得，哦，我其实就是挺烦人的，我最好谁也别找。你知道吗？常常我们的这个镜中我呀，就是今天我们通过别人眼中的话来看我自己。也很简单，一个例子啊，就能明白啊。今天你老公啪的说了你一句，还说，比如说吧，说说你怎么这么拖拉？你当时哎，我问你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一定为自己辩驳，对吗？哎，我没有拖拉呀。或者是说我怎么拖拉了，你才拖拉，我们就开始有反应。我们怎么样，我再怎么看我自己，当你有反应的时候，说明你在按照他的话语来看你自己。你说这多恐怖啊！ 其实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建立孩子在身份上的认知哈？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定义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他自身的发展也告诉他，我要受旁边人的定义，别人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，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，你说危不危险？这就是为什么家长特别担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今天我孩子交什么样的朋友，如果是一群好朋友，孩子不错还可以，如果他交到了不好的朋友，他就领着孩子走上了歪路，对吧？为什么我们这么谨慎孩子的交友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怕孩子被影响，实际上孩子就是会被影响的。可是今天我们可以决定我的孩子如何被影响。你看有一个经文，在雅各书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雅各书一章二十三节，是不是在上面？好，我给大家读雅各书一章二十三节，他就讲到，因为听到不行道的，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本来的面目。你会发现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今天什么能够照出我的样子，是道。今天神的话语照出我本来生命的样子，不是别人说你是什么哟，不是社会说你是什么，不是你老婆说你是什么，你老婆说你没用你就没用吗？不是任何人可以定义我的身份，我的价值，我的样子，而是这道，神的话定义了我的价值。我最近常常跟我孩子分享的一个话语是什么呢？是在罗马书，罗马书第六章，我常常借着一切的机会哈，我来跟我孩子来分享这个经文。我今天跟大家一下也一起来分享，我觉得这个经文对我实在是太有帮助了。在罗马书第六章，罗马下面，哦，好，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二三，请。罗马书第六章一二三，请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我常常告诉我孩子这个经文，你说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呀？他说今天我告诉我孩子，那孩子一定会有不听话的时候，一定会有表现不是很完美的时候。我跟你说，当他表现不完美的时候，他自己都知道。这个时候你还用说他吗？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怎么跟孩子说，这很重要。我怎么借着他的软弱，在他难处的时候，我仍然告诉他的身份，这非常的重要。我怎么跟他说呢？我告诉他，今天儿子，今天不仅是你妈妈也是一样，我也是这样学习的，今天咱们俩一起在学习。因为我知道我的旧人，就是那个会发脾气我，那个软弱的我，那个情绪波动的我，那个吼你的我，怎么样啊，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我今天不再做罪的奴仆。今天你所有的情绪啊，你的焦虑啊，你的恼怒啊，所有的都是什么？都是罪的一个果子，是吗？都是罪在我们里面产生了影响，一个反应嘛，对吗？但是这个罪的反应，真理告诉你是什么？他已经死了，恭喜你，亲爱的们，那一个软弱的你，那个看起来不可爱的你，实际上在真理当中是已经死了的，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了。他说，你们看，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。什么是看自己啊？那个看我给大家写了，那个看的那个希腊文是 logisomai， 是一个会计用语，就是我要准确的计算，我不断的在，就跟精算师不断的提醒，不断提醒，不断的提醒，提醒我什么？这一个不好的，这个不完美的我已经死了。哎，那个不是真实的我，那个不是真实的我，而向神在基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。我今天活在基督里啊，我真实的身份是活着，就是基督啊， 这是我真实的身份呀。那个发脾气我，这不是找理由找借口啊。有人说，这不是甩锅吗？那我想问你，难道你要让定罪感吞噬你吗？只有我知道我真实的身份，我不断的对我讲说，也对我孩子讲说的时候，我里面所有的内疚感，我的愧疚，我的定罪感，我这个羞耻感才能不断的从我里面脱落呀，对吗？这才是真理啊。我真实的身份是什么？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啊，我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着的。今天基督已经把他的生命放在我的里面，是完美的。我常常告诉我的儿子，今天你活着不再是你啊，是基督完美的生命在你里面活着呀。我常常告诉我儿子这个经文哈，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说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那个救我十字架上了。那个救我，那个有软弱的我，那个看起来不是很完美的我，那个愿意发脾气的我，那个恐惧的我，那个里面有压力的我，在哪里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跟基督同死同埋葬了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常常告诉你，能敢相信吗？我告诉我八岁跟十岁的小孩，我说今天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，你得相信，今天这个坏行为不是你做的，撒旦借着你的肉体，那个都死了，你不要相信，要相信你自己真实的身份，不断的在干嘛？建造他的身份感，建造他的安全感，让他知道今天不管你怎么样，你在任何的状态里，任何的行为，你都是被接纳的，你都是好的，你神看你都是完美的。而且我说今天耶稣爱你爱到一个程度，妈妈的爱有时候多有时候少，有时候我忙的时候我顾不上爱你了，对吗？有时候我也有着急有脾气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是什么，就是今天基督爱你呀，今天爱你爱到一个程度，基督为你舍己呀，不仅为我舍己，也为我的儿子舍了基督自己的生命啊。你说如果我们从小给孩子奠定这种基础，孩子的生命会怎么样？真的是在暴风雨中，他是很 solid 的，是非常坚固的。孩子是不会啊，朋友一说，哎呀，你看你今天这个，你这个头型不好看。你知道我儿子小丫也不爱剪头发，为啥？有一次剪了头发，别人笑他。上学生，嘿，你看你不一样，你看你的头发，死活再也不剪头发，一剪头发就哭。所以有一段时间，你们看我们家小孩头发特别长，不让剪。但有一次，你知道怎么好了吗？剪完了以后呢，就是真的剪，就在哭。剪完了以后呢，突然间第二天他上了我一个朋友家，人家就说，哎，你的头发谁剪的，好好看呢、啊、回来就跟我说，妈妈，有人跟我说我这个头发好好看啊。再也没为这事儿哭闹过。你说这就是话语对孩子的印象，他在别人的眼中找自己。但你说这对孩子多大的威胁呀？你希望你的孩子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吗？我觉得这是很不可靠的。所以我要让我孩子暴露在哪里？暴露在真理当中。今天只有真理能够对你有影响，只有真理可以左右你的身份。所以我就不断的告诉孩子，你的身份是什么？今天你是谁？你是活着就是基督啊，你今天是基督荣耀的代表啊，你就是大有智慧的，你是有聪明的，学习对你来讲太简单了，你要居上不居下，居首不居尾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见证基督的荣耀啊，对吗？今天基督不是白让你把这么多智慧给你的，是为了让你彰显他的能力，他的荣耀。你活着是为了见证基督的。你是谁？你活着就是基督，为了见证基督的荣耀。你有什么？我就常常告诉我孩子，你有什么？包括告诉我自己，说今天你有万有，连基督都和万有都白白的赐给你了，这就是基督极大的恩典呐！万有都在我里面，我需要什么？我需要多一点的学生吗？我需要我这孩子听话吗？我需要我一个新的商业机会吗？我需要什么？我需要智慧启示吗？你就告诉基督已经在我里面了，我有，开口说嘛。还有什么？我能。我孩子常常说，妈妈，我不能这个，我不能那个。你记得吗？我前一段时间常给大家做那个见证，我孩子怎么进了游泳俱乐部，真的是挤破头进了咱们南苏里人很多孩子报，没有那么多位置，但是他竟然进到了高级组，从来没有学过游泳的孩子，开始也告诉我，妈妈不行，怎么办？你今 你要活着就是基督啊，基督已经把智慧给你了， you just go try， 你就相信那个 moment， 神给你能力。真的不知道，凯西姐说，是梁静茹给她的勇气吗？不知道谁给她的勇气，她真的就是在那个过程中，她不断的跟教练配合，一个周以后，教练就说，行，你就在这个高级组待着吧，从来没学过游泳。你说这真的是，所以我们不断的告诉孩子的时候，告诉他真理的时候，真理会在孩子的里面做主。所以我就是开始借着一切的能力来怎么样夸孩子啊，借着一切的能力告诉你真是太棒了，你真是什么都有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后面有一个图片哈，我今天的这个我啊哦对，太好了，这个图片。你知道吗？这是我儿子昨天，我两个孩子，一个8岁，一个10岁嘛。昨天他两个孩子在家扎的，从头到底没有他妈管过，我就在锅边上看着。他的同学妈妈是Nigeria 的，尼日利亚是吗？然后呢，他们就做一个东西叫 puff puff， 炸的那个甜甜圈，有 cinnamon 味道的。然后他就一直念叨说：“妈妈，我们能不能做 puff puff？”昨天我说我要写讲道，我没有时间，那给你俩找点活干吧。我说行，今天你俩做，你们就去做 puff puff 吧。结果人家弟兄俩自己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。我说我回来我就跟我老公说，我说老公你会炸东西吗？我不会。我说你会做啥？哎呀老婆，我没有你我真是什么也不行啊。我说没事，那你就享受吧，主已经把我配给你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儿子他自己就能这样。旁边是啥？有一次不知道他两个要干啥，然后一正就自己做了，他为他给他弟他们两个自己吃的晚餐，就是他自己做，我可能是在做什么事情。人家这么小就能做出这样的，还给你摆个盘，还得弄好看，他妈现在也就是看个眼打个手而已。你说这是怎么来的？有人说，哎呀，你孩子像你，你就能干。我为什么能干？我妈从小就夸，我妈从小就说，哎呀，我家小妍太独立了，这个从小就给我们做饭，放假一暑假的时候我回家饭都做好了。我真的记得我第一顿饭做什么你知道吗？我跟电视上学泡木耳，木耳不知道，他看着一盘木耳应该就泡那么多吧，泡了一大盘木耳，这一泡泡好，泡了一大盆。我妈说那一个星期几乎都在家吃我们的木耳，但我妈从来没有说我泡了一盆的事儿。我妈只说，哎呦，我孩子从小就会做饭，从小就做，你知道吗？我孩子也是，我就这么夸，我就说，哎呀，你太能干了，你真是太独立了，你这就是小基督啊，你今天不仅是能够爱你自己，你还能爱你的妈妈，你还能照顾我们，你说神给你多么大的智慧啊。借着一切的事情建立他的安全感，借着事儿，借着他的身份，就是不断的让他的安全感是有确据的。感谢主。不比较啊，我也不是凡尔赛啊，我就是想告诉大家，当你不断的夸的时候，你就是会看见那个果子。其实我也挺 surprise 的，10岁他都能够自己炸这些东西，他一个个抹面糊你知道吗？我说天哪，有的东西我都不会，我跟他学习。所以我相信话语真的就是带着能力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，我在这个例子中结束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，就是看耶稣是怎么样对孩子说话。有些人他就讲说，哎，我孩子都大了，或者有些人就讲说，我的孩子说你根本就不听，已经到了那个关系，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你即使表达爱他都把你推出门外。的确是有这种很不容易的情况哈，那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在马可福音5章38节，就讲到耶稣来医治雅鲁的女儿哈。当时呢，大家都说这个他女儿死了，可是这时候耶稣怎么样，就把所有的说他死了这些负面的声音呢，40节他说耶稣把他们都撵了出去，要把这些负面的声音都给他排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他的人，就是雅各约翰和彼得哈，进到孩子睡的那个地方。41节，他就拉起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大力大姑咪，翻出来就是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闺女立时就起来走， 他们就大大的惊奇，这个闺女已经12岁了。耶稣就吩咐嘱咐他们说，切切的嘱咐他们说，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你看到这个孩子当时的一个状态吗？他死了，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回应了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有一些人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他没有办法跟我正常的回应，他没有办法听我在讲说什么，他的灵似乎看起来，他的那个状态看起来是什么样，是一个死的状态，他没有办法。你知道很多时候哈，孩子不是不想改变，是他没有能力改变。很多人孩子被游戏的瘾啊，抑郁症啊，躁郁症啊，这些长期贬损他受到的那些伤害把他压制在那里，他就是被捆绑在那里。撒旦真的就是把孩子借着各样的事情捆绑在那里，孩子是没有办法去反应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？你看耶稣是怎么做的。耶稣第一件事，耶稣就拉起了那个孩子的手。拉起他的手，为什么拉起他的手？这就是他跟耶稣跟他之间一个关系的建立呀。所以我们说，刚才我们前面不断的讲说，你要有爱的语言的表达，这就是我们拉起孩子的手。在我这方面，不管他回不回应，我都持续的表达爱，都告诉他，宝贝啊，你是我所爱的，我特别 proud， 我特别自豪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深深爱你，不断的表达我对你的爱。第二个点怎么样呢？他就吩咐他起来。耶稣用了一个词，他说我吩咐。那耶稣为什么，他这个吩咐代表什么吗？这个吩咐就讲到说，他来对孩子说话，对孩子说神的话。所以我们看到我写了3点哈，就是第一，我们表达爱；第二，我们吩咐孩子起来；第三，我们要喂养孩子食物。我们看下面一个 PPT， 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来吩咐他。好，下面一个，哎啊，对，好，谢谢。你知道吗？今天呢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真理的认知，是在约翰福音6章63节，他讲到说什么呢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请大家一起来跟我读这一节，来，一二三，请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今天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带着生命力的。他当他吩咐孩子的时候，这个话语出去的时候，生命进到了这个孩子的里面。他为什么会复活？死了，为什么会复活？基督的生命进到孩子的里面。所以今天你要知道，当你的话语出去是带着生命的，神的话语每一句出去。我为什么要跟孩子讲圣经啊？我小孩那么小，有人讲你说的，他说的你懂吗？我不管他懂不懂，但我话语出去了，这个生命就进到他里面了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今天我们不能说，哦，我就为孩子光祷告，孩子已经把教养的责任放在我们里面了，我要知道我怎么来带领他，他是我的小羊啊，对吗？所以今天当我来跟孩子说生命的时候，我就要看到生命在他里面运行。大家记得吗？在创世纪的时候，第三天神就说旱地，水要聚到一处，旱地就露出来了。我问你，旱地上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吗？对吗？旱地就是旱地嘛，什么都没有。可是当耶稣说这个地上要长出结果的树木和青草的时候，什么发生了？生命发生了，树就开始长，草就开始长，果实也开始在树上不断的结出来。这中间有一个什么概念？时间概念。当耶稣开始说话的时候，生命就开始运行， 话语一出来，生命就开始运行。然而当生命不断的运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当这个果子到要成熟的时候，这个果子就结了出来。所以今天你孩子任何的一个状态，实际上是你口中话语所出去的状态。你别看你孩子不听话，是我们口中出的是什么话呀？你看孩子跟你辩嘴，我们口中出的是什么话呀？可是今天我说生命的气息的时候，孩子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孩子一定会有一个极大的改变，孩子能感觉到被爱，感觉到那个生命力从他里面出来呀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干嘛？讲说生命，把神的话种在孩子的里面，告诉他，今天你是可爱的，你是被爱的，你是有价值的，你活着就是基督啊。你看神怎么说我们，我们今天有时候也不是很表现的，没有完美的彰显基督的生命啊。他怎么说我们？你是君尊的祭司，属神的国度，对吗？你君尊呢，你圣洁耶。你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圣洁是吗？但是他说你就是，而你就是了，因为话语带着能力，话语带着生命。所以当我们开始不断的跟孩子来吩咐他，来一吩咐命令就出去了，对吗？你就开始用话语来见到他。有些时候你知道吗，我觉得我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写了我们怎么吩咐哈，实际操练。第一个就是用方言祷告，第二个就是用话语生命创造，给他创造生命。今天我讲的这个，我们这个旱地长出果实，长出生命来，就是我们开始用话语来创造，让孩子里面所有的变成有。因为那个生命的种子在那里啊，基督生命的种子在他里面，你是说有到有的，对吗？第二就是我们要怎么样，要方言祷告。有时候当妈的我真能理解，不容易，当老婆的不容易，是吗？有些时候你真的给气的，你都觉得我缓不过气儿，有没有？当你开始方言祷告的时候在干嘛，记得吗？我们上次讲方言祷告在造就自己，先把你的情绪拉回来。有些时候没有力量，你火大了的时候你真没有力量鼓励他呀，你能闭上嘴迈开腿那都是对他最大的奖赏，有没有？那时候你没办法，但是当你开始方言祷告，我这是我对我最大的帮助。不管是我跟孩子吵架，跟我老公吵架，有些时候会有这种彰显出来，有没有？肉体哎，怎么就诈尸了呢？但是我就开始方言祷告，方言祷告，方言祷告。当我一开始方言祷告的时候啊，很快我的心思就能够被抓回来，我就开始知道哦，我是谁，我今天是活着，我就开始计算，我看我自己啊，我看我自己是基督哎，我看我儿子应该是基督啊。今天基督站在我面前，我敢骂他吗？我闭上嘴，我一句话也不放声，我一定说：哇哦，你好荣耀，有没有？我们怎么唱歌？所有尊贵荣耀都归给你，对吗？我绝对不会骂他的。我今天看着耶稣指着骂，我不会干这种事。所以我就会提醒，这个方言祷告提醒我回到我自己的真实的生命。还有什么？方言祷告最大的另外一个绝佳的用处，就是神说我在为你祷告，你在用奥秘的话语在祷告，你在说神的奥秘啊。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，在起初的阶段我们不知道怎么给孩子祷告的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运用的那么娴熟，我不太知道怎么给孩子祷告。你怎么祷告？用方言祷告，太简单了，你就为他祷告创造。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仇敌是听不懂的。有些时候你用话语来祷告，有没有？仇敌你想，他养了这么多年的一个俘虏，他能拱手相送啊？那是他的产业呀，白白送给你，他能做这吃亏的买卖？他不愿意，他偏给你设坎儿。你越鼓励他没事，你越为他祷告，他没事今儿给你兴个风，明天给你做个浪。但是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仇敌知不知道？对不起，他不知道我祷告的是什么，我在用灵力祷告，我就在建造我的孩子，对吗？你说我的孩子无限量的被建造。自从牧师开始说我们要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他开始说一天一个小时，我说好，我们来操练一天一个小时，我就开始来进到这个方言祷告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的状态，我就是真的，当我开始知道方言祷告这个奥秘哈，又建造我自己，又建造我老公，又建造我的产业，又建造我的孩子，我就真的是得时不得时。你只要想起来我就方言祷告， 我有一次我就觉得夸张到什么程度，我前两天有一次我干什么，我在想一个什么事情，我在说哎呀这个东西的启示，我真是要在这个方面我要有一个启示，我就开始方言祷告方言祷告，我就方言祷告方言祷告睡着了，然后我觉得我梦里也方言祷告，我起来的时候我还在方言祷告，你知道吗，就是你脑子里一直就想着哦方言祷告方言祷告方言祷告这个事儿。你说他能不建造我的生命吗？他能不建造我的孩子的生命？你说我孩子能够居上不居下，居首不居尾吗？他能不活出基督吗？今天这是神说的哈，这不是我的夸大，这是主说的。不仅我的孩子，是我们每一个孩子，包括我们自己，今天我们也是神的孩子。当我们这样对我们自己的时候，对我们身边每一个人，对我的家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全家兴起，你家里活着的都是基督啊，都是爱呀，都在讲说真实，都在讲说爱的流淌。哎，你说这个家能不好吗？你说是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哈，就第二吩咐，让你的话语出去。你知道你的话语有多么大的一个权柄吗？记不记得百夫长，当耶稣要让百夫长这个事儿，真的是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个点哈，就是你的话语有极大的权柄。当这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，他让耶稣去给他医治，他有没有让耶稣说哦，耶稣你就去帮我医治？他说没有。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你看，有人在我权下，有人在我权下，也有兵在我权下，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我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我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儿，他就做这事儿。他说耶稣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话语是干嘛的？用来干嘛的？话语今天是要被我们差遣的，这么有大能的话语是为了让我们差遣他，命令他说出去。你的话语带着极大的能力为你的孩子来创造，对吗？我们看最后一个点哈，就是他说到我要吩咐他，吩咐他怎么样起来。你看耶稣对他来讲就告诉他，孩子你要起来，大比大闺蜜闺女你起来。今天我们怎么对我们孩子说，孩子你起来，那个起来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就在以赛亚书60章，他还说起来发光吧，因为你的光已经临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照在你的身上。让那个光，这个光是什么？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让真理的光、生命的光、话语的光照进这个孩子的里面呢。我在想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想这个经文真是对给我们爱如千家的，是给我们教会的。你知道牧师当时在他的梦中，他就说我看到一个光束，那个爱那个光束就从天上 降下来。当那个光进到父子里面的时候，父子的关系就被改变了，当进到夫妻的关系的里面，那个吵架的夫妻关系就和好了。这个光是什么？是话语被解开所发出的亮光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干嘛？我们在讲说真实，我们要把这个话语给大家掰开了，揉碎了，让你从它里面看见那生命的光照进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让我们开始来讲说这个真实。所以今天他说你起来，就是让这个话语在这个孩子的里面开始来运行，生命的话语在这个孩子里面来运行。后来他又讲说什么？你来给孩子吃，不是光说完就没有了，是持续的喂养。不仅是要给他吃这个身体上的食物，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们对家人一个爱的方式，就是你看我孩子爱我的方式，给我做好吃的。我们爱孩子的方式不仅是给他身体上的一个喂养，还有什么？就是今天要喂养他神的话呀。圣经说什么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。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，今天让神的话在我里面成为生命，成为亮光，来喂养我们的生命。那神的话是什么？神的话就是他不断地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奥秘，就是有一个爱我们到底，爱我们的基督，他爱我们到底到一个程度，天父让他的儿子爱我们到一个程度，他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担当了所有我的软弱，我的所有我肉体的这些不好，这些不完美，这些丑陋都是让他代替的，所有的罪都是他代替的。 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什么？让我的罪也能跟他同死。然后呢，这个十字架还做了什么？我今天他把我所有的罪洗洁净了，解决了我罪的问题，他又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对吗？我跟他同死同埋葬，那个埋葬就是我的旧人看不见了，我跟他一同复活。那个复活讲什么？基督今天从神生的，从灵生的，就是灵啊。我们以前有一个误区，我的灵是一个什么样的，我复活以后是什么样？哦，我是一个软弱的我，我的圣灵出进我的软弱的我，他来指导我的方向，我还是那个软弱。他说从肉身已经死了，那圣经怎么说？从灵生的乃是灵。今天我生，我是从神生的，今天我里面所有的生命都是属神的生命，这是真实啊，这也是福音的奥秘啊。他说他把他代替了我的命，我这个穷苦的命，污秽的命，他把他的命给了我们呢。中国人都想改命转运，怎么改怎么转？你信耶稣啊，对吗？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，基督把他完美的生命、丰盛的生命、有万有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，在我里面了。今天我到底是谁？我活着就是那从灵而生的那个跟基督一样的灵。基督把他的生命已经放在我的里面，这就是福音。他跟我做了一个生命的交换，对吗？所以今天我所要做的，我所要跟孩子所说的，就是来表达这个新的生命。我这个生命是什么？我是从爱生的，住在神里面就是住在爱的里面，神就是爱呀。我这个生命是有爱的，对吗？神要借着我的这个生命来活出爱，来传递爱，来表达爱，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呼召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今天每一位家人，我们来到主面前的，我们都是期待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改变，我们都是期待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所祝福我们那个荣耀完美的样式，包括我们对我们孩子的期待是一样的，我们希望他们能成龙成凤，居上不居下，居首不居尾。我们怎么做？把这福音的好消息，把这生命的好消息，把这恩典恩惠之道来告诉孩子。这个福音这是恩惠之道，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我们的努力，都是主白白赐给我们的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传扬的。好，感谢主。